好，我翻开到约翰福音的14章，那约翰福音14章一直到21章，这样讲到耶稣的去，当然就怎么回到父神的右边啊？那这回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刚刚大概提了一下耶稣的来啊，为什么要来？那现在我们要看耶稣为什么要去啊？耶稣来跟去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哈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哈。14章第一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那请问门徒忧不忧愁？忧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每次看到我们说不要害怕，就代表我们怎么样？很害怕，因为他鉴察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啊。所以你不要老是觉得神离我们很远，其实不会的，因为神就住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使徒行传那边讲说，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神啊，所以神是完全了解我们。接下来耶稣说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信神跟信我是同一回事，这里面暗指耶稣就是什么神，他是 I am。 那这个信呢，那么信可以说是头脑的相信，对不对？但是这边所讲的信不是你头脑的一个相信，头脑相信是一种理智的相信，是一种很客观的相信。但是这边讲的信呢，是一种信入啊，讲英文可能比较容易了解 ，believe in 啊，从心里面去相信，那就不是只有在理智的方面而已。比如说，我们理智说，哎，神很爱我，但是有时候你感觉不到那个神的爱。啊，你只知道神能爱我，但是怎么爱我不知道。那这个就是一种很客观的。我们现在讲这个信是一种很主观的，真正的知道，真正的明白啊。他说：“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。神的住处叫什么？有人讲居所，有人讲圣殿，对不对？神居住的地方。”他说在我父啊，天父的家里啊，神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。我去，这边去要把它注意一下，去，现在都讲去了哈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这边讲到耶稣为什么要去，去的目的是干什么？预备地方。为谁预备？我们。那可见我们在神的家，神的居所都会有一个住处。那我们要问说，哎，这个家到底在哪里？那有人看到这个说，哦，那以后等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那个天家就是我们的家啊。很多解经家，传统解经家会认为是这样子，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看整个十四章的前文跟后文，他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这样子。神的家在哪里？教会啊，这边讲的是教会哦。你说真的吗？哦，那我们来看看啊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那请问耶稣什么时候再来？有人说第二次再来，第二次再来哦。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，你会发觉哈，有一些经文就蛮奇怪的哈。我们看到十八节，十八节这边讲，耶稣讲说：“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”那如果说耶稣第一次，这是第一次来的时候说的话，对不对？如果等到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等多久啊？我们不要讲太久哈。从耶稣讲这句话到我们现在经过多少年时间呢？两千年。那请问两千年这些信徒是不是孤儿？如果耶稣真的等到那个时候再来，那我们在世上就真的是孤儿，对不对？可见这并不是在指耶稣第二次再来时候才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居所，不是的，而是教会啊。那只是用什么形式来啊？那我们先有个这概念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耶稣应许我们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所以耶稣去是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啊。这个去当然指的他的在十字架的舍身 啊，他的死亡，而且是真的死啊，但是他会从死里复活，从死里复活的耶稣，他是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地方。当然你可以说是天家，但是我们就实质上来看，他是教会，属灵的教会啊。他说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可见如果这个地方是教会的话，耶稣是不是应该就在教会里面？但是是不是每个教会里面都有耶稣？那就不是，不一定了。你看在欧洲很多很有名的大教堂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宏伟，但是里面却没有人聚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不一定。所以由这里也可以看到什么是教会，绝对不是这种建筑物的本身，而是在建筑物里面那一群被主所选召进来的得救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就叫做教会。所以教会不是建筑物，教会是什么？人，怎样的人？得救的人，就是蒙恩的罪人。所以如果你跟另外弟兄姊妹在一起的话，请问是不是就是一个教会？是。你看出来教会聚会地方在哪里？家里面，家教会嘛，家里就是一个教会。那请问在小组可不可以叫一个教会？可以。就神的眼光来看，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团体，就是一个教会。好，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这边讲到说去的一个途径啊，这条路你们是知道的。那结果多马怎么说哈？多马，多马生性是比较怀疑的啊，多马啊。不过我们感谢主啦，因为多马的怀疑让我们知道耶稣的启示会更明显一点。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那个专门问问题，那问傻问题的那些不太明白的人，因为他等于帮我们问了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听也不傻傻，你知道，你不懂他在讲什么。耶稣说去为我们预备地方，那地方到底在哪里，我们搞不太懂啊。啊，怎么去呢？那你去总要有个方向，对不对？怎么才去？结果多马就问他说啊，问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那怎么能知道哪条路呢？其实这个多马对耶稣的认识真的是不太够啊。虽然耶稣一直讲他要怎么去，对不对啊？他要怎么钉十字架，然后怎样从死里复活，其实他一直在讲这个东西，只是他现在说那条路啊，你们应该是知道的。那多马说，那哪一条路啊？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。啊，其实他问了我们很多心里想问的东西。耶稣就回答说，我是什么道路？我是道路。啊，这个道路就很有意思，因为多马说在问什么，哎，哪一条路？耶稣说哪一条路？我这一条路，你要去预备那个地方的那一条路就是我。你还记得第十章耶稣讲到什么？我是什么羊的门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我是那羊的门，所以那羊必须经过这个门才变成得救的羊，对不对？而且出入得草吃，你还记得这一句话吗？哎呦，你要得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不是只进羊圈而已，还要从羊圈出来，跟谁走？主人在前面，羊在后面跟，你还记得吗？哎，好，主耶稣就宣告说，我是 I am 道路。哇，这个道路太重要。你怎么知道耶稣是道路啊？希伯来书那边给我们解释出来的，主耶稣那么上了十字架之后，就为我们开了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，使我们可以通过幔子直到那里施恩座前，为要得什么连续蒙什么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什么叫随时的帮助？那个随时就是马上的帮助，哇，立刻的那个帮助哦。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透过谁？透过耶稣，十字架的耶稣。今天他要去就必须要靠着十字架，十字架没有经过十字架的话，救赎就不成功。好，耶稣在十字架得胜了，一个救赎的计划在那里。那这边前面讲到说什么？我往哪里，你们要怎么样往哪里去？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也要在哪里。耶稣上十字架，你要不要经过十字架？要。 你还是要经过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一个破碎，破碎，破碎什么？救我，对不对？救的那个老我，你要破除掉。如果你救我一直抓住他，你就无法再向前。神要把一个丰盛的生命给我们，除非我们愿意背十字架，除非我们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啊，耶稣说，我就是 I am 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好，什么是真理？耶稣是真理，真理就是认识神，就是真理。认识神的知识就是一种真理。我就是那条道路，那条道路要指到神那个地方去，这是唯一的一条路。使徒行传那边讲到说，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怎样靠着得救。然后没有其他的名你可以靠着得救，唯有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那条道路。真理，透过耶稣认识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，唯有透过耶稣基督。什么是生命？这边生命指的是什么？属神的生命。其实每一位弟兄姊妹啊，当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啊这一条道路，我们得救了。得救不要仅仅停留在得救的阶段哦，你要继续靠着耶稣基督来认识那一位神，跟神恢复那美好的关系。再来，你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生命？神的生命。神的子民一定要有神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恢复那个关系。然后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个关系啊，人跟人要关系，人跟神也要恢复那个正常的关系啊。你说耶稣这个宣告非常非常重要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的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好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耶稣去的目的是为我们预备什么地方，对不对？怎么去？透过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。好，去到哪里？这边讲说到父那里，有没有？你的目的地是父那里，那里用教导思想，是到神居住那个地方。我们是要那个地方吗？不是，其实我们把它接近比较接近原文的话，是到达父就停住了，到达父就到达神本身，就是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与神怎么样面对面啊。有一个人讲得非常好哦，他说我不要上天堂。哎呦，这句话吓死人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上天堂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去的地方，他竟然说我不要上天堂。如果天堂没有神的话，哦，后面一句话，所以我们听听话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哦。哎呦，前面不要上天堂，让你下地狱嘛。结果他下面就讲，我宁愿下地狱。好，如果神在那里的话。所以什么是天堂，什么是地狱？神在的地方。要的是那个地方吗？不是。天堂地狱是 OK， 那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那个地方要神的同在。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今天来好爱教会，好爱我们这教会，请你爱教会的什么？神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这才是真正能够吸引你的，不是来这边哎呀好热闹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爱我们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好，但是最重要的归根究底是要来到爱我们的神的面前。如果这个教会没有神的话，那这里就是地狱的了。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好，好，你们若认识我，圣经讲的认识不是哎，我奥巴马我认识啊，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啊，我认识刘牧师啊，认识啊，对不对？他对我打招呼啊。圣经讲的认识绝对不是这种肤浅的认识。圣经里面所讲的认识呢，是同房，讲中文的同房你就很清楚。什么同房？你跟谁同房？啊，对了，是夫妇的关系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一种叫做认识，就是那种身心灵完全契合在一起。 而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，对不对？将我俩打破，哎，就讲一个歌，对不对啊？重新调和，那就这样，完全分不开的意思，这个才叫认识哦。所以这认识，哇，这是很不容易的哈、哦。他说：“你们若认识我，这个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，我们要竭力来追求认识主耶稣啊。如果你们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啊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为什么我从今以后我们就认识他了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路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透过耶稣基督，你就可以到哪里去？到达父，好不好？这样子你就更清楚了。”不要到达父那里去，那里去是那个地方哦。我们到达神，我们要的是神，不是那个地方。就好像人家祷告是要神的恩典，不要神，有没有这种祷告？有很多人是要抓住神的恩典。主啊，你给我什么好处，我就敬拜你；你不给我好处，那就再说吧。有没有这样子的？那你把神当土地公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有求必应。对不对？啊，求不应那就不灵，是不是有这种信仰？有，真的要把这个东西拿掉。今天我们要的是什么？神，神给恩典，他是神。今天神认为那个恩典还不能够临到你身上，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那你怎么办？耐心等候，凡耐心等候耶和华的，必要怎么样？欢呼啊！对，要欢呼，对，要等待最难，基督最难做的是等待，对不对？耐心等待耶和华，必要的如鹰展翅上腾。后面还有一句，你们要力上加力，等待哦。基督的等待是一种无奈，而、哦、不是基督的等待是有盼望的，要有盼望的啊、哦！千万不要等不及，等不及就坏了神的计划。坏了神的计划，那就是捅出篓子，像亚伯拉罕有没有捅出篓子？神应许他一个，给他一个宝贝儿子，对不对？他75岁开始求神应许他，我要给你们一个儿子，等了多久？等到亚伯拉罕85岁，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，对不对？他太太给他出个主意，你看亚伯拉罕欣然接受，他没有反对嘛。这个他太太说：“哎，那这样子好了，我埃及有一个使女啊，夏甲，那反正我不能生啊。其实他们观念就是说我不能生，但是我的使女生的话也是算我的孩子啊，没有就生了一个以斯玛利，有没有？神有没有讲话？没有，神不讲话，神不讲话不是代表他就怎样同意你啊？有时候神就任凭你啊，你要搞就去搞吧，让你吃苦头，对不对？所以神有很长十几年不跟亚伯兰讲话。”到亚伯兰几岁才跟他讲话？99岁，神的计划时候到达的时候。所以亚伯兰100岁生了谁？以撒。但是生以撒之后，家庭纷争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纷争持续到现在，阿拉伯跟以色列是不是还是世仇？兄弟阋墙，你会看到谁造成的？亚伯拉罕等不及。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等不及，等不及，你要硬做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但是要怎样？自讨苦吃。那你先说，神啊，你怎么容许这种事发生？很抱歉，你要嘛，神就给你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等不及嘛，啊，所以等待是一个很大要学习的功课啊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透过谁认识他？耶稣，并且已经看见他，看见谁？看见神啊？那没有，哪里看见神啊？其实有人说，看见耶稣就等于看见神，所以应该把耶稣的像留下来。记错了，如果你留下耶稣的像，那就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犯了十戒。耶稣是没有像的。耶稣长什么样子？有没有谁知道耶稣长什么样子？圣经怎么形容耶稣？哎呀，英俊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没有，其实耶稣长得是这样，无加型美容啦，长得丑丑的，跟你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。 他明明才33岁半就过世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个犹太人看到他，哦，看你没有50岁啊，可见他怎么样？苍老，苍老，真的，跟你想象可能不太一样哈、哦。其实看见他是真的看见他，那么看见什么？其实看见神的形象。什么是神的形象？请翻一节圣经，以弗所书4:24。我们一直在问说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，那么什么是神的形象？那么保罗经由神的给他启示，他说，来，由谁帮我们念一下？以弗所书4:24。这边讲说，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其实中文翻的不太好啊，不是真理的，不是真理的，而是真理、仁义和什么圣洁。其实真理、仁义、圣洁都是神的什么属性，神的性情。所以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就是我们遗传了神的什么性情。但是我们现在都没有啊，那么我们哪有圣洁啊？那为什么没有圣洁？很简单嘛，因为这样犯罪，犯罪的原因。所以我们的旧人是没有真理，没有什么仁义，也没有圣洁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我们要脱去什么旧人，要穿上什么新人。你如何穿上？那当然不是靠你穿咯，要靠的是什么？圣灵来帮助我们。但是我们心里要怎样相信，我们心里要愿意啊。所以耶稣在这边说啊，你们认识神，并且已经怎么样看见神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父怀里的那个独生子，他把那个父的那个形象怎么样表现出来。所以你看到的是耶稣那个属神的真理、仁义、圣洁，甚至也可以加上很多神的形那个性情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神是信实的，是慈爱的，等等等等。所以你看见了耶稣，就等于看见神。那我们真的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当人看到我们的时候，就看见耶稣。那就代表你必须要恢复神的什么形象。那此时我们再来想想看，从我们身上是不是可以表现出神的形象出来？你是不是真的有真理？你是不是真的有恩典？你是不是信实的？你是不是怎样怎样想？有人说我一样都没有，有没有？有。其实我们都是神手中的什么工作。以弗所书4:10，有没有？我们都是，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，要在哪里做成的？耶稣基督里做成的，对不对？可见我们都还在施工中。哎，刘牧师讲的，每次说，哎，我们基督都有一个牌子，正在施工中，工程还在进行哦。但是你不要说我们都是停工中，那就完了。不要停工，哎，继续施工。我们要我们的生命每天要有长进，虽然不可能一下工程就完成了，但是我们继续在建造这个工程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走一个什么道路？成圣的道路啊！你不要再担心你得救不得救。你有没有常常想，哦，我得救了吗？我今天做错一件事情，我就不得救了？有没有这种困扰？希望你把它拿掉，你得救了啊！你在走属天的道路了。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，你有没有走在成圣的道路当中？阿们。腓力对他说：“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。”哎呀，这些门徒实在是哈，耶稣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，他还在继续问哈。啊，你如果你让我们看到那个父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啊，感谢了，我们也感谢腓力了，因为他把我们的无知显露出来，让我们来知道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啊，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耶稣讲得够清楚了没有？ 哎，很清楚了哈、哦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好，再来，我在父里面，那个里面啊，中文哈、哦，你都用英文来看，蛮好的。In 就怎样？那个生命怎样？已经在那个里面连接在一起，代表生命是怎样的？是一种联合，听过联合没有？啊，是联合在一起。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答案是信还不信，那就干你的信心哦，给你的按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了哦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这个也是表示耶稣是在一个他是人子也是神子，他有魂的部分。他这边讲的是，我不是按照我那个魂的生命说的，我是按照住在我里面那个灵的生命来说的。我们前面如果你仔细读过的话，你就知道魂跟灵是不同的部分、哦、所以我们的魂的部分要完全的降服在神面前。连耶稣基督在人子的地位上，他也常常提到这么一点、哦、你们信我，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好，即使你们不相信，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耶稣做了什么事？医病赶鬼，对不对？传福音等等等等，这些如果不是来自于神的话，没有一样能做，是吧？你们也就是说，你们看见我所做这么多的神迹，你也应该是要相信的意思啊。好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。阿们。耶稣做了什么事？医病赶鬼传福音，他能做，你能不能做？这边应许我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。那怎么用什么信？理智的信吗？是一种什么信？ Believe in 啊。好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同时那后面那句话吓死很多人啊、哦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也代表你做的事要比耶稣做的还更大。可能吗？耶稣是神，哎呦，我做的事可以比神更大吗？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，的的确确那些门徒做的事比耶稣更大。请问耶稣一生传福音多少人相信？可能不多，是不是？请问现在多少人信主？全世界不得了，几亿。请问谁做的？门徒做的。有没有做的比一个耶稣更大？有，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，你看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谁的门徒？主的门徒，对不对？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行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，你们要怎么样教训他们。门徒有没有在做？有没有做的比耶稣更大？有。还有耶稣讲到的时候多少人相信？不知道，可能不太多。但是彼得一起来讲到，多少人信主？3000人。哎呦，这个记录有没有破耶稣的记录？有，是不是更大？你哪一天可不可以起来讲道，全村的人相信呢？相信吗？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阿们。那说你读神的话，你要 exciting 啊，对不对？哇，你都说，哇，我是可以的，我们可以的，但是不是靠着你自己，靠谁？圣灵的能力，你要信入 believe。因为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印非常重要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哎，可见做这件事情跟耶稣去很有关系哦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耶稣去，他还要再怎么样来？当然，这个来不用等到第二次再来哦。不用等到那么久，如果等那么久，我们早就变成孤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下面你再继续看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教父因儿子的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那有人说，我祷告老半天没有成就啊，那你就好好研究这个圣经。奉我的名，你们若奉我的名，也就是说你们要先祷告，祷告你要记得在最后面那一句，我们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对不对？可能中文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讲过就算，如果你看英文的话是什么样？ In Jesus name， In 是不是印？什么是印？刚讲过了，你在主里面，你在主的里面，主在你的里面，代表你是跟主怎么样联合，也就是你这个祷告不是在你的魂里面祷告，而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祷告，也就是说主的心意就是你的心意，你们是联合在一起，是不是二人成为一体？所以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是要在灵里面祷告，那既然你所祷告的事情就是耶稣的事情，那请问耶稣会不会成就？这个应许是这样子，如果你没有在主的里面去祷告，如果你的生命不是在主的里面，那请问你的祷告跟主的心意会不会 match 在一起？那就不会了。哦，为什么讲不一定？有时候你刚好蒙上了，哎，我祷告更好是耶稣要做的，啊，蒙上了，感谢赞美主，成就了，你就很高兴，对不对？这个有时候是看我们信心呐，有时候神也在 build up 我们的信心。你会发觉刚信主人祷告特别灵，
对，
有没有？好，哦，那叫蜜月期，赶快祷告啊！那为什么信主一阵子之后就祷告不太灵了？为什么？那是神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对不对？你刚开始要建立那个信心，神就给你这样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对不对？那再过来，你总不能老是不长进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学习如何进到主的里面去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一辈子都做婴儿嘛，对不对？婴儿你哭，妈妈就哄你喂你啊。如果你十几岁了，碰到事情就哭，妈妈还哄你吗？怎么办？踢你娘，对不对？真的不长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变成属灵的怪婴了，那是很可怕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！所以这边你看，这是神应许我们，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？很简单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是说你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去祷告，神就必成就。成就祷告的目的在哪里？这边告诉我们，是谁得荣耀？是父神得荣耀，因为是父神要做的嘛。你想想看，耶稣说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那请问神要做的也就是谁要做的？耶稣要做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代表我们跟耶稣基督是联合的，所以我所要做的事是不是神要做的事？神会不会成就？会。当你去成就这件事的时候，那是不是父神得荣耀？父神得荣耀，我们就跟着怎么样沾光。我们不敢讲我们自己得荣耀，哦，我们人没有什么荣耀可言，只是我们跟着沾光，对不对？这样了解意思吗？圣经那么难懂吗？好像也不会嘛，哦，常常读啊，越读就越熟。好，这个应许非常好，哦，非常好，哦，我们只要奉主的名。那你现在以后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？你要好好的牢记，哦，什么叫做奉主的名，哦，再来怎么成就了，哦，耶稣来，哦，你看怎么成就。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耶稣讲了很多次，什么是爱主的表现？遵守主的命令很重要，遵守命令是一个爱的表现。我们说心里多么的爱神，哦，很好，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心里爱而没有行为的话，哎，雅各说啊，这一种信心是什么？死的。除非你表现出来。然后这耶稣告诉我们怎么表现呢？那就遵守神的命令。那耶稣讲了哪些命令？很多，对不对？啊，最简单的，我给你一条新命令，什么？上个礼拜才讲过，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啊，哦？洗门徒脚的时候，耶稣不是教导他们吗？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容易吗？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不容易才要要求，才叫命令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很容易，不用讲，你们就会做了，是不是？命令就是不容易，但是要不要做？要，耶稣不是说请你们彼此相爱，没有，不是请吗？命令就是喜欢做也好，不喜欢做也要去做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在讲义上我也写了什么是保惠师，哦， 圣经说训诲师啦，他是安慰者、代求者，有没有？也是我们的坚固者，也是中保，有没有？等等哈，很多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啊。那么耶稣说，我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那另外赐一位，那代表原来是不是应该有一位保惠师？是不是原来有一位？那现在耶稣去了，才会赐下另外一位，对不对？那请问原来那一位是谁？就是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本身就是保惠师。所以你看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安慰门徒，对不对？也坚固门徒，对不对？也常常为门徒祷告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做中保？是不是？然后现在耶稣要去，啊，去的时候又请求父，另外就派一位保惠师来。这保惠师是谁？圣灵。那你看，耶稣如果没有去，圣灵来不来？就不能来。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必须要完成十字架的救赎工作，他才能去。如果没有完成这个步骤，圣灵会不会来？就不会来。然后当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去了，那个圣灵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来了之后就住在每一位圣徒的心里面。那在旧约的时候，圣灵到底有没有住在人的里面？很少，他只停留在一些比较特殊的神所用的仆人身上，比如说君王，像大卫，对不对？祭司或者先知这些人身上，而且那个停留时间很短。所以当这大卫犯罪，他写忏悔诗的时候说：“主啊，不要让你的灵离开我，没有。”可见神的灵在旧约是会离开的，但是你要看下面哈，我们要看一下哈，这位保惠师呢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代表他这样，一旦你接受的话，他就不离开你了，才叫永远嘛，与你同在。所以新约里面的信徒是，哎呀，比起旧约来，我们实在是太幸福了。以前他求啊，圣灵充满了，现在不用求，你只要信就进来了。你只要邀请，他就在你里面，然后就不离开你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不要到底要不要再求圣灵充满？
要。
哎，不是很矛盾吗？啊，为什么住在我里面还要圣灵充满呢？为什么？请问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？
有。
但是你要不要求？还要求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让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来工作，你的生命枯干了，那圣灵的膏油再次怎么样帮你涂抹、哦、让你知道圣灵真的与我们同在、啊、好，这个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因为三位一体的神，对不对？是同质，耶稣是真理，神是真理，圣灵当然是真理，而且他是带领我们进入神的真理里面，他要帮助我们的啊。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能接受，这个世人等于就是指那些血气的不肯接受的这一群人啊、哦。世人不接受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可见圣灵可以看得见吗？不能看见啊。圣灵工作像风一样，是不是？在讲重生的时候是讲到圣灵如风啊、哦、好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你接待他嘛、哦、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哪里？里面。感谢赞美主、哦、当耶稣去的时候，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，圣灵在里面就成为一个印记，这个印记是要保证我们得什么产业。以弗所书那边讲到，对不对？第一章啊，产业啊。再来耶稣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这个我很有意思，请问是不是耶稣肉身的显现在我们当中？不是。这个我指的是什么？就是前面一直在讲的哪一位？圣灵。圣灵住在里面，我们就不再是孤儿，不再孤儿。所以这个我是耶稣的灵，耶稣的灵就是圣灵。所以十八节这个讲的我是指圣灵，圣灵来了，耶稣的去 就是为了让圣灵来。你为什么可以做的比耶稣更大的事？请问彼得起来讲道的时候，三千人信主之前，他先受什么？圣灵充满，是不是圣灵充满？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，所以没有圣灵充满如何做更大的事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好，再来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要活着。啊，这个活是指死里复活之后的生命啊。到那日，那日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去到父那边差派圣灵来的时候。到那日指的是这一日，不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不是啊。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圣灵，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。透过圣灵，圣灵要告诉我们。所以你再跳到我们的第26节，你看啊，26节，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怎么样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怎么样想起。很重要吧，圣灵会帮助我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。所以有人在读经之前，你要祷告，祷告什么？求圣灵，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真理里面，叫我们想起主的话，让圣灵来光照我们。我们基督徒常讲光照，对，什么是光照？哎呀，你看到这一话突然怎么样跳出来跟你讲话，有没有这种经历？如果没有，可见你第一个读得不够彻底，第二个可能你没有好好祷告，第三个你可能灵里比较沉。你要常常灵里要敏锐啊，常常敏锐啊。不想跟你讲过这个见证，哎呦，看没什么时间啊。我曾经有一次非常明显，就是我把台湾的房子卖掉，那个晚上哈，祷告的时候，神突然一句话出来啊，因为那时候师母很不谅解我为什么要把房子卖掉啊，因为那个房子是我们可以说花了毕生的积蓄准备养老用的，里面呢花了很多钱把它 remodel 很漂亮，结果只住了三年，神就把我们带来，一带来之后那个房价就拼命跌，那我们就拼命祷告，祷告最后还是要卖掉。被卖的那一夜，我就把他说好了卖掉。哎呀，太太，因为那个卖的价钱是我们买的价钱的一半，不包含装潢费啊，也不包含车位啊，卖掉你就知道损失惨重啊，那叫水深火热啊。啊，师母听到就很伤心，就开始只有点责怪我，你怎么可以把我们养老的房子卖掉？我说当时不是我们 agreement 吗？你同意，我同意，只是我最后说答应而已。他就反正就是很伤心，我知道一定很伤心嘛，哈、哦。如果卖个好的价钱就算了，卖不到一半啊、哦，结果他在痛哭怪我，然后后来哭完他累了，就是一觉到天亮哦。他从来就是个好处，讲完说完了他就忘记了，他好睡觉。我呢本来还可以说啊，终于卖掉了，现在终于啊，我怎么干这种事情？哦、我就比较体会那个犹大后来为什么要上吊自杀。隔天早上灵修的时候一定要灵修、哦、神说如果人为了我的名，请注意、哦、是为了耶稣的缘故，舍弃房屋，第一个就是房屋，我眼睛就一亮，如果人为我的名舍弃房屋、妻子、儿女、朋友等等等等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白费，在来世得永生。读过这个经文没有？以前读就读过了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我看哦，刚好卖房子那一夜，隔天早上，为了耶稣的名，哎，对啊，神带我来美国，带我们全家来美国，那为了神的名，第一个就舍弃房屋啊，太好了，神马上就安慰，没有在今世得百倍。也有人抠住这个经文，哦，那耶稣意思说，如果为了神的名的缘故，舍弃房屋、妻子，尤其是妻子。舍弃一个妻子，没有在今世得百倍，那我就可以娶一百个妻子。有人读经是这么读的。哎呀，多可怕啊！那些啊，弟兄们真的好好读经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那个舍弃不是把它丢掉的意思，那个舍弃是把那地位怎么样 放下，把那个地位放下，把谁地位排在 first priority？ 神。如果为主的名的话，代表主的名在这之上。如果你愿意为主名的缘故，把房子、妻子、儿子他们的地位降下来，而主是摆第一的话，你会得到百倍。什么是百倍？百倍叫怎样？好，更好，好到无法形容的好，那叫福杯满溢。你还是只有一个妻子，但是得到这个妻子那个喜乐，超过你原来的喜乐的百倍。了解没有？代表当你爱主的话，你会因为你把主摆第一位，你会更爱你的妻子，而爱的程度比原来增加一百倍。这样了解没有？不是格的问题，是那个程度的问题。这样了解了没有？
爱一个一百倍
吗？啊，那爱到不得了。但是这个爱，请注意 ，under 在哪里？神下面。这样了解了没有？啊，所以我们读经要这样读，你就可以说哇，甘甜呐、啊，而不会读了经之后赶快要把这个气息丢掉，而是更加的珍惜啊、哦。这个就是光照。那句话有没有安慰我？有，不但安慰我，隔天我跟我太太讲的时候，她完全释怀。感谢赞美主，神的带领。财产有没有损失？有，当然损失。但是什么叫做喜乐？什么叫平安？喜乐跟平安是你外面环境不管怎么变，我里面依然有喜乐，依然有平安。这样了解意思没有？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可能就要快一点哦。二十一节太宝贝了哈、哦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你看耶稣讲了多少事？有了我命令又爱我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是不是一直在讲这一句话？所以爱主的人一定就怎么样？遵守命令。主有什么命令都在圣经上，所以你要知道命令，那你要先读圣经，对吧？哦，不读圣经，我要遵守神的命令，你遵守个什么头啊？抱歉，对不对？你要先知道命令是什么，你才有办法去遵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遵守命令的原动力是什么？爱主嘛。你如果今天不爱主，你没有爱的动力的话，你怎么可能去遵守？这样了解意思没有？你要爱主，你为了爱主，说你愿意遵守他的命令。我要遵守他的命令，那我首先要去怎样？我读神的命令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不要每天读经祷告？当然要，这是基督徒一个爱的表现。所以读经哦，不是那么乏味的，你要常常去读，对不对？而且神要怎么来 reward 我们？要给我们什么奖赏？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。当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爱神，遵守他的命令来表示我们的爱的时候，第一个谁会爱我们？神天父爱我们。再来谁爱我们？耶稣爱我们，对不对？耶稣亲自讲说的话，我也要爱他。那、啊、后面那个必要向他显现。那、啊、请问怎么显现？谁向我们显现？在实质上一直讲到一个东西，保惠师向我们显现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来爱主的时候，三位一体的真神同时爱上我们。这个应许宝不宝贝？太宝贝了。如何得到这个应许？很简单嘛，爱主嘛，对不对？遵守神的命令嘛，神说什么我就去做嘛，是不是？简不简单？很简单。不过现在就是脑筋里面很简单，要用心去做啊、哦！真的啊、哦，勉强自己去做，刚开始会勉强，但是越做你就越自然啊、哦。好，那时间关系，我就要跳了哈、哦，我就要跳到第十五章。希望哪天我们主日学可以一季不是三个月哈，一季六个月，我们就可以好好把它讲到很深入的东西哈。哦，不过没关系，大概的结构给你们知道了，让你们好好去读啊。十五章，葡萄树啊，主是真葡萄树。第一节，耶稣说：“我是，你看又给 I am， 对不对？真葡萄树。那你想，既然有真葡萄树，那请问还有另外一种什么？假葡萄树？哎，既然讲真，那一定要假，对不对？其实不能讲假了哈。”在旧约里面，神拣选了一个民族，这个民族叫做以色列啊，犹太这个民族。 那么神所拣选的，神称以色列葡萄树，葡萄树。但是这个葡萄树必须要有生命啊，要有生命。其实你看，神在给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，他说万国要因你得福，可见亚伯拉罕的福不是只有以色列得，想得很清楚。万国，什么是万国？全部的。所以万国不是一国，神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万国要因你得福，可见这个福，这个福音不是只有给以色列人，而是给所有的。但是这个葡萄树却紧抓住神的祝福，而不愿意把这个祝福分出去，他们甚至敌视外邦人，所以他们甚至称外邦人是地狱的柴火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只有我们得救，其他人都下地狱，那是你们的命运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这个时候来宣告说，我是真葡萄树啊。所以真是这样子啊，他原来意思是我是葡萄树，我是葡萄树，后面一句那真实的 I am， 我就是葡萄树，我就是神的那个葡萄树，而且是这样真实的葡萄树。神要透过耶稣基督把这个爱传到万国万邦去。好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我父当然是父神了哦。那栽培代表看顾管理等等哦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。如果你种过葡萄，你就知道葡萄的枝子分两种，一种呢是不长果子的啊，就是长枝条的，它枝条可以长得又肥又壮，但是就是不结果子的。这边讲说这一种，如果你种葡萄的，你要不要种枝条？当然不要，不要怎么样？剪掉。看过剪掉没有？去年哦，我家种一个玫瑰花，那我就很讨厌，就长得太茂密了，我就通通剪，把所有叶子通通剪掉，我想说让它自然死哦，安乐死。哎，没想到哦，隔年之后长出来的花特别大，而且特别漂亮。剪，所以不要怕哦，剪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它长得更好更壮。这边呢，你既然不结果子，你看葡萄树哦，怎么最吸引人？什么最有用？果子。葡萄会不会开花？有几人看过葡萄开花？那个花很小，小到你根本就不会去看它，所以花没有用，对我们来讲没有用。再来葡萄树，你爬过葡萄树没有？葡萄哪有树，对不对？那就枝条嘛，爬的。有人说哦，爬过葡萄树，那是骗人的，从来没看过。它的枝条可以干什么？我说给人是有什么用途？没有用途，拿来做拐杖，哎呀，撑不起来。拿来烧，烧过葡萄汁没有？都是烟了，连起火的功用都没有了。你们都没玩过，你没住过乡下，我们小时候都把它剪下来，点起来学大人抽烟，好玩了、啊。那不能吸，但是就是很好玩，会模仿啊。葡萄最吸引的人是葡萄，是不是果子？果子就很多用途了，可以拿来吃，可以拿来酿酒，对不对？可以做葡萄干，都是非常好的。所以人种葡萄的目的干什么？得果子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你不结果子，就把它剪掉。请问耶稣这句话是对信主人讲，还是不信主人讲？从哪看出来？不是，属，凡属我。有没有？他都讲凡属我，凡属耶稣基督的，所以你读经要注意一下，这些话是对信主的人来讲。凡属我，已经信主了又不结果子，请问是什么基督徒？冒牌，不是冒牌，他是真的挂名啊，对，挂名的，就是有名无实嘛，对不对？你是葡萄树，对，你是葡萄树，但是不结果子，甚至有名无实嘛，就是简单讲就是不真的啦。不是真的啊、哦，就是听了主的话又不去做的那些人啊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基督徒蛮多的。那这一种就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，我们不能讲他是假基督徒啊、哦，他是属主的，也就是他仅仅得救，他得救了， 但是不走成圣道路，你们这种人
有，
当然有。讲的比较难听的，这个叫做白占地土。讲的更难听，还记得那句话吗？你说的，我没讲。哎呀，喜欢这样，中计了。好，我们看，好，你既然不结果子，他就把它剪掉，不要。那请问他得救吗？还是得救，只是他生命怎么样？枯干。有没有看过很枯干的基督徒？有，没有那个生命，没有那个光彩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是结果子，好，但是我那果子结得更大，他就这样修理干净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处理法哦。啊，是神亲自来剪哦，不结果子就把它剪掉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会结果子，然后让你结得更好，就把那个修理干净，把那个影响你长果子的因素一个一个拿掉。你愿意被修剪吗？被修剪的时候怎么样？
痛，
痛啊，很痛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说被神管教不痛的，而且痛的。神要是管教你，你一定会痛，对不对？如果不痛不痒，神怎么要剪这个东西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你要痛，但这个痛会让你结更丰盛的果子。所以基督徒会不会苦难？
会。
但是基督徒不要白白受苦，你要为主受苦，你才可以得荣耀。耶稣基督徒要不要上十字架？要。不是真的把它钉在上面，而是你会经历很多十字架破碎的工作，拆毁才能够怎么样建立，才能建造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不要怕痛，痛是短暂的，荣耀却是永恒的。哦，你要想想看，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事会影响你结果子的？那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来想想看，基督徒可以结哪些果子？第一个，可以结生命的果子。谁的生命？神的生命。那就是说，你要活出神的性情来，活出神的生命来。人看到你，就看到了基督。所以当时基督徒是这样，名称是这样来，叫小基督。啊，人家看到你，哎呦，你过得很像基督的样子。很像耶稣的样子，所以基督徒的意思是这样子，叫小基督啊。好，这个叫生命的果子，另外一个叫生活的果子。生活果子就是你生活的时候可以活出神的性情来。而神的性情有哪些？那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有没有？哪九个啊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你节制吗？吃把费就知道了。这是我要学的功课。要说哎呀，多吃一盘啊，宁愿回家拉也要把它吃够本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大概没有跟牧师讲这样子。节制跟我们学习的哈，都是一生要学的功课啊。不过我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尽量不去把费啊，避免试探。OK。好，有生命的果子，生活的果子，还有什么果子？工作的果子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工作的果子？带人信主嘛，那是不是一种果子？对，还有一种果子，嘴唇的果子。什么是嘴唇的果子？赞美嘛，赞美神，赞美人。所以大概有四种果子啊，求神帮助我们啊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。你看为什么耶稣特别讲果子？这个树我不认识，叫不出什么名字，看到光溜溜的树，看到树干，看到它的枝叶，哎，我不一定叫得出来。但是如果我看到上面长的果子，我就可以叫得出来。啊，杨桃，啊，莲雾，苹果，啊，这苹果树嘛，为什么？因为长苹果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果子是让人家看见的。今天你基督徒是不是一个结果子生命？很简单嘛。你要看到你哦，我看到你就看到神的特性在哪里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讲果子？哦，很清楚。你看耶稣每一个比喻哦，真的就把那个生命特质通通讲出来啊。好，我们翻过来啊，没有，抱歉，那是我的圣经哈，不是你们的啊。第四节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 这耶稣告诉我们要结果子的一个秘诀在哪里？藏在主里面。那个藏在，那个在，你中文圣经把它注明一下，住在，住在，在跟住在是不一样啊。在，在主里面代表得救的意思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耶稣在我们里面，那个在，我们就在神的国度里面，那叫在。那什么叫做常在、常住在呢？住在就是一种交通的意思，一种团契的意思，一种连结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耶稣现在都凡属我的，凡属我代表你已经怎么样？你已经在基督里面了。那现在要住在，也就是说，虽然我已经信主了，那我们生命是不是有跟神能够联合在一起？那个 in 有没有还记得那个 in 呢？住在 live in 很重要了，那代表你跟神的交通啊，你要常常的跟我有交通，我也就常常与你有交通，这是一个生命的连结，懂这个意思没有？这个交通的结果就支取像枝子支取那个葡萄树的水分跟养分一样，这样子的生命才是一个丰润的一个生命，丰盛的一个生命啊。第五节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这个是主的应许，你要藏在我里面，我就一定藏在你里面，这人就结多结果子。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有果子来看看你有没有在主里面，主有没有在你里面，看结果子嘛。你要看到一些人，哎呀，看到这个人我就很喜欢，因为他很属灵，真正我讲的是真正属灵哦，不是外表属灵。的确有这样分哦。为什么？我们真的要找那个他为什么可以，我们为什么不行？那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榜样，因为他结果子嘛。好。再来，耶稣说：“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”今天我们能结果子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是因为怎样？因为有主，因为主住在你里面，你住在主里面，你才可以做什么？要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好，好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死起来呢，就扔在火里烧了。这边特别讲到。如果这个枝子没有连在葡萄树上，它是生命就必然枯干，得不到滋润。有没有得救？有得救。那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得特别清楚，好像第三章的样子啊。他说是这种人虽然得救，但是却好像经过火的试炼一样，就是说会很辛苦，枯干的生命会非常辛苦。这是保罗讲到说他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有没有？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建造的根基，有没有？那在各位每个人不是要在根基上建造，对不对？用什么建造？金银宝石草木和谐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弟兄姊妹说在有找到经文吗？哥林多前书三章是吧？
对，三章十二
节。哦，所以你这个回去查，我讲讲义上我没有列哈。哎。你去好好看看，每个人都要建造自己的生命，那就成圣的道路咯。所以读经要把这个把它跟那个把它引在一起，成圣道路有人盖很认真很追求，用金银宝石，对不对？那也有用草木和阶，最后都盖起工程来，哎，都很漂亮。但是这个漂亮他说有火会经过，火会来烧烧看你的工程是真还假的，就一烧金银宝石耐得住火烧，而且越烧就怎么样，越旺。有没有？我们常说啊，灵火焚烧我们，真的灵火焚烧我们的时候，又表现出两种东西来，一个是真的生命，一个是耐不住火烧的生命。那个草木和秸怎么样？烧掉了。那烧掉，请问根基在不在？在。我们只在上面建造，那个根基还是在的。请问得救了没有？那根基就是你得救了，你得救了，但是你上面的工程怎样？烧掉了。你如果你再去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你就更清楚保罗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可以知道耶稣讲的那个，哎，这个听了我话去做的，就好像有人盖房子，有没有盖在沙土上，有没有？那有的是盖在磐石上，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。阿门。那你就想耶稣讲的比喻，有四个童女，有没有？ 也有五个童女是警醒的，准备灯油，对不对？另外五个童女这样没有，请问这十个童女得不得救？都得救，都在等耶稣啊，对不对？等新郎来，对不对？只是有人警醒，警醒代表你在走神圣道路，你在建造你那个金银宝石的工程。但是那个五个余族的童女，虽然他们也在等新郎，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去建造自己的生命，就是这个枯干的枝子这样丢掉，得救，但是无法享受主的丰盛啊。所以你要做哪一种枝子啊？你可以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啊。好，那我看到第九节，抱歉，有些经文我就不详细讲了啊，跳过去。我爱你们，正如我父爱我一样。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，那个藏在一样是住在的意思啊。你们都遵守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谁的喜乐？我是谁？主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。如果我们爱主，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命令，主说要把他的喜乐放在我们里面，很宝贝哦，是主的喜乐哦。然后你看后面那应许是怎样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怎么样满足。当主的喜乐成为你的喜乐的时候，你的喜乐就满足了。满足的意思就是这样，饱满了，饱满是完全的意思。还好是主的喜乐哈，我们人的喜乐常常会变的啦。外面环境好啊，股票上升，哎呀，房价怎么样，你就很高兴，股票大赚就很高兴。其实那个不叫喜乐啦，喜乐是一种生命的态度，跟快乐不太一样。快乐就环境好的时候快快乐一下，环境不好马上怎样，哎呀，你 upset 了，你就没办法，对不对？那你随着外面环境在改变你的里面的感觉，那不叫喜乐。喜乐的意思是说，今天外面环境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我里面依然喜乐，那就是一个生命的态度。这样了解没有？如果今天大家环境都很好，你无法试验出来你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如果在太平盛世里面，大家都一样好。但是如果当环境一改变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判断出来什么是真基督徒，什么是一般的，对不对？这样了解这意思没有？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环境来的时候真的是在试验我们，很清楚嘛，齁。好，我想下面这个要讲了，十二节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哇，当住在主里面的时候，一个很大的特征啊，就是要彼此相爱啊。住在主里面的特质有两个啊，第一个就是遵守主的命令，讲义上的很清楚啊。第二个特征呢，就是会彼此相爱。怎么样相爱呢？像我爱你们一样。哇，你看耶稣的爱，那是阿嘎培的爱，听过阿嘎培的爱没有？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爱就是没有条件的爱，不会因为你今天表现很好就多爱你一点，今天也不会因为你读书读得不好我就少爱你一点。那个是人的爱，人的爱哈，叫做 phileo 啊，希伯来文叫 phileo 啊。那这一个神的爱叫 agape， 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哈。神的爱是没有条件，人的条件，人是有条件的爱。今天这小孩子他好可爱，你就很爱他。一个小孩子流鼻涕哭得跟什么，你就很讨厌他，对不对？那是人的爱。有时候我们要分清楚啊。现在讲说呢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什么？我爱你们一样，那是什么爱？阿嘎培的爱。有没有听过阿嘎培？爱加倍嘛？我们翻中文爱加倍，有没有？好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耶稣讲的是神的爱，不是人的爱。人的爱很容易嘛。本来就会的，现在讲的是神的爱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。有人听说，为朋友舍命我也会啊，我讲义气啊，我两肋插刀，对不对？在所不辞。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的确有这种人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耶稣在讲朋友不是这一个。如果你往下看的时候，我们先把它往下看再回来看哈。 十四节说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是我的什么朋友。所以这边指的朋友指的是主的朋友。什么是主的朋友？就是主所爱的人啊。其实这边朋友说为朋友舍命，就是为主所爱的人舍命，像耶稣为世人舍命一样，指的是这个，不是说两肋插刀为我的朋友舍命，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为主所爱的人舍命。也就是说彼此相爱，爱到哪种程度？爱到我愿意为你死。耶稣是不是为爱我们爱到为我们死？是这种爱哦。所以耶稣才讲说没有比这个大的，有没有？因为这是神的爱。所以千万不要误解耶稣讲这一句话，人为朋友舍命是一般的朋友，不是啊。好，以后我不再称呼你们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所说的事，我要称你们是朋友，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。朋友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有没有还记得吗？不是有三个神的使者要往哪一座城去啊？索多玛城去，对，要灭那一座城，对不对？那亚伯拉罕就把他接待，有没有？那个神的使者就告诉他说什么？我所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着我的朋友呢？然后就跟他讲，我要去灭索多玛，然后才有那一段对话。亚伯拉罕不是跟神讨价还价啊？如果那个神有40个义人，你会不会砍掉啊？人说不会，40个也不给你，一直杀，一直杀价。哎，可以谈价钱的，可以跟神讨价还价。也是我们真的很羡慕亚伯拉罕，可以跟神面对面谈条件的。但是亚伯拉罕在求的时候，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？他是在主的心意里面来求神的事。如果他今天真的求到最后10个义人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如果敢继续求下去，神会继续答应他，因为他求的是什么？义人。神的心意在义人的身上，他照神的心意来求，神就必成就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朋友很清楚，今天主称我们朋友何等宝贝啊！所以主要做的事情不会瞒着我们，他会告诉我们，透过谁？圣灵。你看14章15章一直在讲圣灵，耶稣去了之后来的是圣灵，有没有？透过圣灵。所以我们真的要祈求圣灵指示我们，神你要告诉我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。好，像我们把下面那一段讲完哈。好，那么16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你们。你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千万不要说我来信主是给神面子，抱歉，不是，是神拣选你们，你才有机会来认识神。而且我拣选你们是分派，分派是差派，差派你去干什么？所以神拣选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你们去结果子啊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请注意长存啊，我们所结的果子是跟我们永远在一起啊，做工的果效会随着我们一直到天家的哦。所以你不要以为结果是浪费时间毫无代价，错了，这个代价是非常丰厚的啊。就会告诉我们啊，你们来见神的时候不要空手来，要带礼物了。中国人有带礼物，对不对？看朋友要不要带礼物，哎，今天我们到神面前要带礼物，带什么礼物？带果子来。什么果子？刚刚不是讲了4种果子吗？生命的果子、生活的果子、还有做工的果子，还有一个嘴唇的果子。你有没有结果子？哎，有啦有啦，我们继续来赞美，有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有了赶快再多赞美，对不对？然后多结其他的果子啊。好，多叫你们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请注意，奉耶稣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啊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，可见彼此相爱是个 foundation， 你要在上面建造。你有彼此相爱的根基，你就可以为主多结果子，彼此相爱。那么下面那一个，请你回家看，这个也是常住在主里面的消极特征，就是世人会恨你们，因为你们不属世界。 啊。那么以不但世人恨你们，但是耶稣基督说他们的罪已经定了，他们一定也会遭受审判。阿们。回去好好读很宝贝的两章、哦、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主，感谢我们赞美你，你的话语一出是何等的宝贵，求主真的帮助我们，借着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当中，让我们可以摸着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命令，也求圣灵帮助我们愿意遵行你的命令，这样子三位一体的神也要来爱我们。主，你的宝应许是这样的宝贵，主，愿我们藏在你的话语里面，你的话语也藏在我们里面，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生活生命当中都能为你多结果子，只父神就因此得荣耀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愿神祝福各位。